弟兄姐妹平安。麦克风有声音吗？有哈。OK， 小声一点。OK， 看看可不可以大声一点，我靠近一点。OK， 我们上周我们提到说《使徒行传》是续集，对不对？然后呢，上集呢是《路加福音》啊，因为《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呢是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使徒行传》呢是论到耶稣升天以后一切所行所教训的，所以我们说《使徒行传》其实可以称为这个《耶稣行传》的续集。那么我们也提到说，那但是耶稣升天以后到底如何继续他的工作跟他的教导呢？耶稣其实是借着门徒，也就是借着你我来继续他的工作跟他的教导。那我们也谈到说，这个不论是第一代的这些使徒，或者是我们今日21世纪的门徒，如果我们要延续耶稣的工作跟教导的话，我们就需要依靠圣灵的能力。那么如何来领受圣灵的能力，如何得着圣灵的能力来延续耶稣的工作跟耶稣的教导呢？要怎么样能够得着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呢？很关键的一个就是要祷告，就是要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升天与通天。耶稣是在云彩当中升天，那门徒呢是在祷告当中通天。我的书架上有一本书叫做上达天听，他是在讲那个 Charles Finley， 那个芬尼他的祷告的生活。芬尼呢，他是在美国史上公认最伟大的布道家之一，他带领超过50万人悔改信主，而芬尼把他的一切侍奉的果效就归功于祷告。那同样的，弟兄姐妹，你我们也可以透过祷告上达天听，我们也可以在祷告当中呢通天，然后活出圣灵能力的人生。我们先在主面前一起来祷告。主，求你今天对我们的生命说话，让我们连结于天。主，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更新，被你改变，特别是在这个疫情严峻的时候，我们格外需要圣灵的能力充满我们，好让我们里面得着能力，可以活出得胜的生活。愿你今天在聚会当中对我们说话，在聚会当中赐给我们属天的能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谈到耶稣呢是在云彩当中升天。好，刚刚主席带我们读过这段经文，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们是谁？就是这些门徒们。正看的时候呢，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然后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好，虽然说是两个人，但是我们从路加福音到使徒行传，我们知道这两个人呢就是天使。好，他们就站在旁边就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好，所以这段经文里面不断的谈到升天望天往上去往上去。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哦，就是耶稣从地上回到天上的过渡当中，他其实可以完全可以这种及时消失，对不对？他完全可以突然的不见，就很像他曾经做过的事，记得吗？他这跟以马忤斯的路上的门徒讲话，后来他们一起用餐的时候，然后耶稣讲一讲，后来他就怎么样，突然不见了。所以耶稣他这个从地上到天上，他大可以就突然不见，对不对？那为什么他这里要公然的升天，让门徒目睹这个事情？你们有想过吗？Showtime， 有人说Showtime，OK，、okay， 也很好。为什么要有这个 Showtime？ 我很认同那个 John Stott 的解释，其实圣经没有说，但是呢，我很认同他这样的一个解释跟推论。他说，因为耶稣希望门徒知道他已经永远离去了，在过去那个40天当中他是不断的出现、消失，然后又消失又出现，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个中间期已经过去。耶稣要让门徒知道，这一次呢，他的离去是最后一次离去了。这些门徒他们不需要等待他下一次的显现，他们要等待的是另外一位，就是圣灵。 所以呢，姜斯大说，耶稣采用这种众目睽睽的方式升天，就带来一个效果，就是让门徒呢就回到耶路撒冷去等候圣灵的降临。你们觉得有道理吗？我是蛮认同他这样的一个解释。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的思考。那请问耶稣升天啊，你有没有想过到底升到哪里去？你说当然升到天上去嘛，那到底请问我们对天的概念是什么？圣经的意思肯定不是说耶稣变成史上第一位太空人，对不对？上升到比大气层更高甚至更远的地方去。好，然后呢，那以至于我们怎么样，我们现在也透过科技升得够高，对不对？耶稣到达那个外太空，我们现在也去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只要够高够远，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他。圣经肯定不是在表达这个意思。这里升天，那个天哦，是表达超越。所以升天呢，就是耶稣他回到那个超越的领域，那个神的领域，是远超过人间世俗的。所以耶稣升天并不是向门徒显示说他到达了超越日月星辰的某个地方。圣经说耶稣升天是指的他已经进入上帝空间的那个范畴。然后接下来这句话这一段话是 N.T. Wright 写，我个人觉得很有洞见，我们仔细的来做一点点的思考。他说什么？他说在圣经的宇宙观啊，天跟地并非处于空间或物质光谱中的两个不同地点。天跟地呢，其实是神美好创造的两个不同的次元。他的意思说并不是地点的问题，是整个是不同次元。所以他接下来说，他说天可以说是地的控制室。天是那个执行长 CEO 的办公室，天是发号施令的地方。当圣经谈到天跟地，不是在谈说处于时空光谱当中两个彼此相对的位置，不是那个地点的问题，也不是说是一个非实体的世界跟另外一个实体的世界，好像我们地上才叫做实体，天上就是非实体，好像呢都是零啊 那种。他说也不是这样子，他说呢，讲到天跟地是在讲两个不同类别的空间，是讲两个不同类别的物质，所以是不同的次元，是不同的类别。那然后呢，天的这个类别，天的这个次元呢，是掌管的地的，天是地的这个控制室。然后他接下来说，他说神的空间和我们的空间，就是指的天跟地，虽然大相径庭，却也离彼此不远。离彼此不远，就是不是地点上远的问题，是不同的次元。他说虽然神的空间跟我们的空间，他说是各自保留不同但又独特的本质跟角色，是大相径庭的，但是不是指的那种距离遥远，是有不同的本质跟特色。他说可是，他说这两者就天跟地也在各种层面上面彼此的连结，彼此的交叉。我不晓得有没有颠覆你对天的概念，天跟地的关系。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 C.S. Lewis 的那个《纳尼亚的故事集》，里面有一部故事呢最有名了，叫做这个狮子、女巫跟摩衣厨。大家如果没有看过那个书，可能也看过这个电影，对不对？然后它里面呢，就是提到两个世界如何可以互动跟连结，就是我们现在活着的这个世界跟纳尼亚的那个世界，怎么样可以连结，怎么样可以互动。那在这个故事集里面，请问他们怎么去到纳尼亚故事纳尼亚的世界？对，他们就透过这个摩衣厨，对吗？好像明明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哦，但是透过那个衣橱，你走进衣橱以后，好像怎么就进入到跟另外一个世界的连结的那个空间，然后他就去到那个世界去了，很有意思。然后呢，在纳尼亚传奇当中呢，这个四个人类的这个孩子哦，叫做记得他的名字吗？就是彼得、Peter， 然后 Susan、Edmund 跟 Lucy， 对不对？ 是 两个兄弟姐妹、哦、总共四位，两个女孩子两个男孩子，那他们这四个好像很普通平凡的人类的孩子、哦、他们也是上学、哦、然后世界大战他们也是逃难，然后就是跟我们 一样、哦、一般的人，但是呢当他们去到纳尼亚的世界，他们在那个世界里面他们就是君王啊，他们就是女王啊，所以呢他们都是坐宝座、哦、虽然我找到这个图案他们是从宝座上站起来了，但是你看他是有宝座的、okay、所以这个故事就好像就蛮成功的描写了那个天跟地的关系，蛮成功的描写了好像我们看我们就是一般的人，但是呢在基督里面我们在那个世界其实我们是王啊，我们是女王，我们是坐在宝座、哦、啊其实关于宝座、哦、圣经使用这个字，其实圣经要表达的是王权，圣经要表达的是那种 kingship、不是要表达一个这个空间、哦、就是讲到宝座是指的上帝做王掌权的意思，而不是指的说就不是不是我们想不要讲那个空间的概念，上帝坐在一个宝座上，那请问那个宝座到底要多大才可以让上帝坐，所以它不是空间的概念，而且圣经里面讲到宝座它的意思其实是动态的，不是静态，不是那个一个座位的那个问题，讲到宝座讲到神坐宝座主要是讲的说上帝掌权，上帝做王，上帝那个 kingship 主要是谈到那个、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神的百姓我们在等候神国的来到，其实我们就是在等候神做王掌权，然后带来公义和平昌盛繁荣，所以讲到天，讲到天上的宝座，主要是讲上帝作王掌权，上帝在天上掌管一切，然后呢，在天上掌管的是影响在地上，啊，这主要是表达这个概念。而当耶稣在地上服事的时候，他就宣告说，天国已经借着他的事工来到地上了。所以当他医治病人的时候，就是带来了这个。就带来了医治，带来了美好，带来了完整。当他赶逐污鬼的时候、他就使这个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这都是天国要成就的事情。所以呢，当耶稣来做这些事工的时候，他就是告诉大家说，我把天国带来了。而当他以众目睽睽的方式升天的时候，他其实是让门徒知道说他已经得胜了罪恶，他已经得胜了死亡，他已经回到神的领域，他在天上做王，在那里治理，在那里掌权。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最后才跟门徒说呢，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因此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做王掌权了，我现在是 king， 我要让我的 kingship 这个王权去到全世界，到全世界的各地去宣告说耶稣已经做王掌权，让全世界的人能够做他的门徒，降服于他的治理。所以当耶稣升天的时候，他要表达的其实是这个意思。所以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人也许有点远，然后跟他说跟他说呢，耶稣已经做王掌权了，阿们，耶稣已经做王掌权了。而且因为耶稣升天，因为耶稣做王掌权，所以他给我们门徒们哦，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通天啊。约翰福音十六章那边耶稣跟门徒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够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问我了。那日是什么日子呢？就是指的耶稣复活跟他们相遇的日子。因为他们耶稣这边跟他们讲说，你们忧愁为什么？因为耶稣说 我会离开你们，是指耶稣指的 他会被杀，被钉十字架，所以门徒会很忧愁。好，但是他说呢，我会再见你们，意思我会复活再见你们，那你们的心就喜乐了，你们看到复活的我，你们就开心了，你们就喜乐，而且这个喜乐没有人可以再夺走了。 然后耶稣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问我，不是说耶稣，不是说门徒不再有任何的疑问了，因为我们上个礼拜看的使徒行传，明明使徒们还是问耶稣，对，说耶稣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个时候嘛，还是有问问题嘛，所以这边说你们就什么也不问我，意思说你们不会再问我关于我一直预言说我第三 我死啊，然后三天以后我要复活啊，我怎么跟你们讲你们都听不懂，那到时候你们就不会问这方面的问题了，因为你们经历了嘛，你们经历到我死了，而且你们看到我复活，你们就不会再问我这个事情了。然后耶稣说可是到那个时候，你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个时候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会怎么样，他会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就是说到那日我升天的时候，我在天上作王掌权，你们可以求父，你们奉我的名求，父会赐给你们。耶稣是告诉门徒说，耶稣告诉门徒说什么呢，门徒你们可以在祷告当中通天，因为天上那位作王掌权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现在可以通天到那里跟他呼求，可以跟他祷告。我们就来看接下来这段经文，去讲到门徒的祷告。那边说呢，耶稣升天以后，然后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 OK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非勒的儿子雅各、分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就是几个门徒啊，11个哈，没有那个卖耶稣的犹大，对不对 ？OK， 11个门徒，然后这些人同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怎么样？都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我们来想象一下哦。这些人他们看着耶稣被云彩接上天，然后他们回到房间里面去祷告，你想象他们是什么心情啊？这些门徒是什么心情，然后而且这些耶稣的家人们是什么心情。这边很特别的是包含了耶稣的弟兄也在这边一起祷告，也在祷告的行列当中。我们在福音书看到耶稣的弟兄其实是不相信耶稣是基督，对不对？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所以呢，这里显然是怎么样？显然他们也已经相信耶稣就是他们犹太人所等待的那位弥赛亚。最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也见到复活的耶稣，圣经也有提到，那个耶稣也有单独的向雅各，就是他的弟弟，向雅各显现。那但是这边呢，这个是耶稣的弟兄们，不光只是雅各一个人，好，他是复数，所以呢，这些耶稣的家人们。跟这个11个门徒，他们就聚在一起祷告，可能也还有其他的门徒，大家聚在一起祷告。那我们想象一下，这些聚在一起的人祷告，他们就刚刚亲眼看到耶稣在云彩中升天，他们的心情怎么样？一定很兴奋，很激动。我在讲，可能还有带一点点紧张跟期待，就是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啊？这几天我们经历了好多的事，对不对？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众人呼喊耶稣，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大家觉得他真的就要登基做王了，没有想到既然被抓了，然后呢既然被杀了，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所有的希望都毁了。然后呢过了3天，既然听到他复活，后来还真看到他复活了，然后呢40天他要复活消失，显现消失消失显现，然后现在我们看到他众目睽睽之下升天。这个过去的几十天哦，是高低起伏，像洗三温暖一样，一下开心一下很痛苦，哎，然后后来又发现耶稣哇现在升天了。你可以想象他们里面，他们知道一定有大事情发生了，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接下来到底会怎么样啊，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就在这样子一个这个状况当中聚在一起祷告。那你认为他们会祷告什么内容？主耶稣，我们家的那只狗啊，那个前两天走失了，那你帮他找回来。还是他们会祷告什么？ 他们很可能，我在想了，最起码这个时候他们可能最迫切的祷告是什么？他们祷告的内容想必是跟耶稣升天之前的吩咐有关。他们，我相信他们一定在祷告其中一个点，就是说祈求天父降下所应许的圣灵，对，因为耶稣说圣灵降下来嘛，所以他们一定祷告这个。虽然他们也不一定知道到底圣灵降下来是怎么回事，是什么状况啊，但他们一定祷告这个事情。他们一定祷告祈求耶稣让他们有能力能够做见证。他们一定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像你说的，去跟万民宣讲你已经做王，你已经掌权了。他们一定里面想说，哎呀，主啊，这个盼望神的国就借着我们扩展，那四十天主你一直跟我们讲论天国的事啊，盼望我们得到能力可以这样去做。我在想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可能也会想到耶稣教导他们的主导文，因为那个主导文里面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愿你的国降临。所以他们那时候一定祷告说，主啊，你的国降临。他们一定祷告说，主啊，给我们能力能够去为你做见证，主啊，让我们去到各处去宣扬说你做王掌权了。那我们看其实算是平行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我们上一次也读过，也谈到耶稣的升天。那里的描述是这样的，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然后这些人呢，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面称颂神。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心情是欢喜，是快乐，而且呢他们称颂赞美神。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猜想他们可能的祷告内容，一定包含称颂赞美神，一定包含赞美弥赛亚已经复活升天了，做王掌权了。 那一定包含我们刚刚说的耶稣升天前给他们的吩咐。 OK， 好，那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其实也描述了一下他们祷告的状况，就特别强调呢，他们是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其实路加福音那边也说，说他们常在殿里求问，所以是强调他们是常常祷告，不住的一起祷告，而且是同心合意的祷告。他们同样的一个心志，他们同样的一个目标，他们有相同的动力，一直祷告，一直祷告，而且是很久不放弃的祷告。这边这个很有意思哦，就是耶稣的应许没有让他们觉得祷告变成很多余，很不没有必要。耶稣说你们这个父一定会应许降下圣灵，他们没有想说反正耶稣应许，耶稣说父的应许，所以呢既然神应许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成就，所以祷告不祷告都会成就，所以呢就不用祷告。他们不是这样子想，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反而是说因为耶稣应许了说一定会成就，以至于我们现在的祷告呢就是有根据的祷告，以至于我们现在的祷告呢是可以更有信心的祷告，我们是可以抓到神的应许来祷告，我们是可以相信神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因为这是神自己应许的。所以应许没有让他们不祷告，应许让他们更有信心的祷告，应许让他们更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 NT Wright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当我们还留在地上的时候，只有在敬拜跟祷告当中才能有份分享那个天上的生活，那个天上就是耶稣已经在那里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你在房间祷告的时候你是在地上，但是当你祷告的时候呢，你就通天了。我们在祷告当中好像就是我们就可以跨越到天上的领域，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好像可以进入那个属上帝的空间。那我今天是刻意用一个比较耸动的说法，说我们在祷告当中可以通天，这个用字有一点点耸动，但是内涵是准确的。那我们用一下圣经的用字，好，圣经怎么用呢？希伯来书那边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十章十九节是说呢，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我们今年第一次讲到有提到这两段经文。那我们也提到这里的圣所至圣所都是指的天上的圣所，所以意思说那个就是属于上帝空间的范畴。 我们只管在祷告里面就进到上帝空间的范畴，那里是上帝掌权发号施令的地方。我们在祷告当中可以通天，可以在圣所里面，天上的圣所里面跟神来祷告。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耶稣升天代表他进入到上帝的领域作王掌权。耶稣要我们在地上见证他的名，让他的 kingship， 让他的掌权临到更多更多的地方。所以你也可以说，神要借着门徒们把天国的治理带下来。门徒怎么能做这个事呢？因为门徒在祷告当中可以通天，支取那个天上的能力，是因为门徒会经历到，虽然耶稣离开到天上，但是天上会差派圣灵进到他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不是头脑上知道一些理论啊或什么，不是， 是我们真的可以经历到属灵里面的那个实际，是我们真的可以在祷告里面进到天上，跟那个掌权的神来呼求，我们可以领受那个天上的能力跟权柄浇灌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地上能够带下神的国度更多更多的领导，以至于神的那个掌权在我们这个地上的更多人更多的领域上面可以没有拦阻的，上帝的旨意可以成全。那接下来呢，我要放两段的影片哦。那这两段的影片呢，是在谈到叫做这个复兴祷告小组，那它叫做 RPG， 好，讲是这个什么Revival Prayer Groups， 啊，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好像到天上去支取上帝的恩典跟能力，呼求天上的主降下他的同在，降下他的能力，以至于我们在侍奉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带下天国的祝福给这个地方。那当中呢，也提到主导文，在当中也会提到我们刚刚讲权柄的问题，在当中也会提到怎么样聚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我想或许也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参考的做法。好，那我们就请同工帮我们来放一下，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求主赐福兴之火，复兴祷告小组 RPG。到底什么是复兴祷告小组 RPG 呢？就是一群基督徒，我们可以借着同心合意的祷告，一起经历神的同在和属灵的复兴，最后带出传福音和转化世界的力量和行动。那怎么样来进行我们 RPG 的祷告小组呢？首先，你必须先组成祷告小组，在你现有的小组、教会、家庭以及职场当中，找寻自己的属灵伙伴，以二到四个人为一个小组，彼此的扶持、守望。以固定的时间在线上或是用实体的方式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会以主导文的架构来进行我们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一开始我们可以先轮流的赞美与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给神。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因着上帝顾念着我们的需要，我们也要为彼此的需要来代祷。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最后让我们为着上帝的国度来代求，为着自己的小组、教会以及国家来祷告，还有身旁还为信主以及听见福音的朋友们来祷告。最后，我们可以用主导文来作为这一整段的结尾，鼓励大家真的可以开始在疫情的期间更多的使用 RPG 来祷告以及彼此的守望。让我们一起在 RPG 中与主相遇，在 RPG 中靠主得胜。Let's take some action.
OK， 好，这边谈到这个复兴祷告小组。那基本上他们是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并且呢，他们的祷告有一个清楚的架构。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影片，是刘群茂牧师分享关于这个 RPG 祷告小组当中还有一些的见证，那当中对于怎么进行它有更多一点点的描述。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一直到教导我们家祷告，当然包含了我们的职场的祷告，然后呢讲到求主教导我们教会祷告，从我们个人，从我们小组，到我们的家，到我们的职场，到我们的教会社区祷告，它带来了一个就是完成世界宣教运动。当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深深的扎动我的心。在我牧会这么多年里面，我深深感觉到在祷告上我们都知道很重要，也推动，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很清楚很普遍性的一个祷告运动，教导我们从个人小组到我们的家，到职场，到教会，到社区等等这些，而最后它的目标是完成世界宣教。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见 RPG 是一个祷告世界宣教运动。请注意， RPG 不但是一个祷告，它祷告的指向，它祷告的目标，祷告最后要达到的追求的就是世界宣教，神的福音的大丰收等等这些。所以我们第一个看到所以这个这是 RPG。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讲到，那么 RPG 的实行怎么样进行 RPG 的实行呢？我们称为小组。小组，我们先看一节一段圣经，马太福音18章18到20节，他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你们天上也要释放。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那里就有我在他们当中。我想到耶稣对于祷告的教导有几个重要，当然第一个最重要就是主祷文，再来第二个就是在马太福音18章，耶稣很清楚很具体的讲到祷告这件事情。在这一段的耶稣具体的祷告的教导里面讲到一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这里有一个祷告叫做两三个人同心合意，两个人同心合意，然后有两三个人。所以 RPG 祷告的里面建立在第一个上面，就是这个祷告里面延伸出来的两三个人的同心合意。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祷告当然一个人祷告很好，一个人祷告绝对是非常的重要，但是个人的祷告，一个人祷告，但是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两三个人的同心合意祷告。所以祷告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个人祷告，一个是集体的祷告，特别这里讲到两三个人，两三个人的同心的祷告。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 RPG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三人 RPG 小组，三个人，三个人，那四个人当然可以啊，那你说那五个人可不可以，十个人可不可以，二十人可以，当然祷告人越多越好，100万人的祷告一起祷告好不好？当然很好，但是100万人的祷告是可能一辈子你只会这有一次。那你说几千个人一起祷告好不好？当然很好，那可能一年一次。但是如果我们要长期，我们要固定每一个礼拜，甚至每一天，我们能够继续的，三个人是一个非常重要，三个人是容易凑成的。你超过五个人要凑同样的时间，能够每一个礼拜都同样的时间都能够，那就很不容易。所以神很早就给我们了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组织方式，叫做两三个人，两三个人。神知道我们一个人那把火很容易熄掉，两个人三个人我们就可以同心合意。特别在这段疫情的当中，我们更感受到这两三个人祷告的那个 power。那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实体崇拜，我们连小组都没有办法了。这个时候，两三个人每一个礼拜固定的那个牧养一起的祷告扶持，能够一起建立。感谢主啊，这是神在这个幕后的时代给我们很重要的一种两三个人一起祷告的一个组织方式，让我们能够进行，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我们看到那么两三个人在属灵里面有一个，在我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在我牧会的23、40年里面，我感受到我做了很多，我很多，但是其中有一样我觉得对不起、亏欠我的弟兄姊妹的，就是属灵同伴。我们有崇拜，甚至我们有小组，但是我发现我们大多数的弟兄姊妹还是很孤单。我们可以一起聚会，我们可以一起服侍，但是我们好像不是属灵的同伴。杨洋牧师甚至在真理堂，他们说要主持生死盟，生死盟。属灵同伴在属灵里面是非常重要也非常有价值的，在我牧会里面。所以我当我听到这个 RPG 祷告的时候，我全力的在我们教会推动，因为我知道再来一步就是要很重要，让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是孤单的，每一个人不但有小组，最重要他会有属灵的同伴。因为圣经很清楚讲的，有人攻胜孤身一人，两个人变得抵挡，三股合成的绳子就不容易折断。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组成三人，三人，三个，三个，三个，都是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所以 RPG 在牧养体系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让每一个人建立属灵的同伴。那将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例子，但以理就是最好的例子。当以理当遇到危机的时候，他做什么呢？他面对危机，马上回去找他的三个同伴来一起来祷告。弟兄姊妹，当你面对危机的时候，你有属灵的同伴跟你一起来祷告吗？所以 RPG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每一个人生命都会有危机，在但以理危机的时候，他有三个朋友。另外，我们看到他三个朋友为什么能够在火炉的面前能够站立得稳？因为他们有属灵的同伴。一个人很容易就跌倒，很容易就经不起压力，但是三个属灵的同伴让他们就刚强站立，能够站在王的面前也都不惧怕。而我们相反的看到以利亚，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一个那么大的属灵的得胜，但是当耶洗别说要追杀他的时候，但以利亚圣经竟然用了几个词叫做逃命甚至求死。以利亚低落到一个地位，一个大先知怎么可能变成逃命跟求死呢？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以利亚说什么，只剩下我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你是谁，就算你的灵命高强到以利亚，但是当你剩下一个人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候。所以每一个人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加入一个 RPG 祷告。作为做牧者的来讲，我们不只是主日崇拜讲到，我们有一个责任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属灵的同伴， 都有祷告的同伴，都有一个同行的同伴，这是我们需要为弟兄姊妹来预备的啊、盼望我们一起来做。所以我们很重要的RPG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三人祷告小组。那好，接着下去我们继续看，耶稣讲到两三个人，这两三个人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呢？这里讲到捆绑释放，他说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那里就有站了。所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就是神的同在跟权柄，捆绑跟释放，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就会带来神的同在，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就会带来属天的权柄，就会带来捆绑跟释放。所以弟兄姊妹，这太重要了。为什么 RPG 这么有力量？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话，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看到上帝的同在。当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就带来同在，看到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就看到一种权柄就释放在那。难怪我一直强调 RPG 一定有事发生，在工作上更多这样的一个神迹。跟着我们一个姊妹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公司里面几乎都没有订单，好几个月都没有订单，所以他每一次 RPG 就提出来为他们公司的营运祷告啊、求上帝开路为他们预备。很稀奇，祷告两个月之后，他说很神奇的，从国外来了一笔大订单，是过去所没有的。你说从哪里来的？我们家说上帝真的带下来的。因为神透过 RPG， 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不能做的，上帝能够做。那么，我们另外一个姊妹，在 RPG 提祷告，祷告什么？她说为我的女儿能够回教会祷告。她女儿已经结婚，而且搬到别的城市去了。可是很多年，她女儿已经离开教会，但是这个母亲很为她的儿女担心，她也结婚了，所以她就提出在 RPG 的祷告里面，为她的女儿能够回到教会祷告。一次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都在阿比祷告。有一天，他的女儿很神奇的，竟然打电话跟他的妈妈讲说：“妈妈，我上个礼拜已经到某一个，我们全家都去那里聚会。”他妈妈听了吓一跳，怎么可能是在另外一个城市，没人带他，竟然是自己回到教会。这个妈妈多么的开心，跟他一起祷告的人是多么的开心。弟兄姊妹，你不能做的，上帝能做；你不能的，上帝能。你没有的路，上帝能够为你开路。第三个，我们要刚才讲到，我们 RPG 就是三人祷告小组，基本上是三个人。那第三个，最后我要讲到 RPG 祷告的架构。那到底我们要怎么祷告呢？很简单，我们的整个祷告是从主导文，耶稣教导的主导文里面。那主导文里面，所以主导文的祷告是耶稣亲自的教导。主导文祷告是一个最丰盛的祷告，是一个最完整的祷告。所以主导文的祷告可深可浅，可长可短，可深可浅。所以你要祷告主导文祷告一个小时也祷不完，但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够有一起的祷告，从最简单的开始，我们把主导文浓缩成三个很容易的祷告的内容。第一个就是感谢赞美。我们知道主导文开始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 RPG 的祷告，第一个祷告就是从感恩赞美开始，也就是第一个就是要脱离自我中心。你知道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很自我中心的。 RPG 第一个从感恩开始，就是要打破我们的自我中心，要回到神的面前，以神为中心，以感谢开始，以赞美开始。当然 RPG 感谢开始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让主坐宝座，让主坐宝座。所以这个 RPG 第一个就是打破学习，让弟兄姊妹转向神，让我们心，你知道所有的问题，其实人就是越多看自己，越多看环境，就是越多的问题。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就从地转到天，我们从个人转到上帝，很多的东西就完全你的眼光、你的感受、你的领受都不一样。所以为什么 RPG 这么重要？帮助弟兄姊妹转向天，眼睛重点注视在上帝的身上。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感谢赞美。第二个呢，所以第一个是感谢赞美，第二个内容叫做耶稣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在 RPG 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第二点就是为彼此的需要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需要，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我告诉你，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弟兄姊妹经历最多的神迹，其实这一点的祷告，我觉得 RPG 非常重要，就是让弟兄姊妹经历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很多人的信仰是很遥远的，他来听听讲道就没事，可是 RPG 里面他把他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别人为他祷告说，我们就一起经历，原来我们的神是真的，我们的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我们的神是在为我们前面开路。我刚才讲的 RPG 一定有事情发生， RPG 就是把天国的全能带到你个人，带到你的家庭，带到生活。所以日用的饮食是非常的需要的祷告。那么我们的规则是这样，因为我们 RPG 的时间我们不分享，请注意，我们不分享。当你一讲分享的时候，哇，那就没完没了。所以我们的规则就是不分享，基本上是不分享。所以我们怎么祷告呢？ A 为自己的需要祷告，然后呢 B 呢听到 A 为自己的需要祷告，然后 B 就先为 A 的需要来祷告，然后 B 再为自己的需要祷告，然后 B 祷告完以后 C 已经听到 B 的需要，所以 C 就为 B 的需要祷告，然后最后他为自己祷告，最后 A 再为 C 来的需要来祷告。我们原则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第三个就是神国降临，那里讲到愿你的国降临。所以 RPG 还有一个等来祷告，就是要求神国。那我们讲过了，人有一个很大的倾向，就是只为自己，只想自己。但是 RPG 有个很重要的，一定要转向神的国。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但为我们的需要，当然神在乎我们需要，但是我们一定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些需要的神都要赐给我们。所以 RPG 祷告第三点就是神国的降临，包括福音和转化。那所以我们说 RPG 有三个向度的祷告，三个向度的祷告。那么第一个当然感谢赞美，就是上展，我们向上祷告。 RPG 里面第一个，我们大家都转眼望天，神才是我们最大，基督徒最重要的，一定要学习望天上展。 第二个互相代求，每一个人都有需要，但是我不只为我家的阿花祷告，不只为我家老公祷告，也不只为我的需要，我要学习关心我旁边的人。三个一起祷告，我们彼此关怀，我们彼此互相代求，这叫做内战。那第三个福音转化叫做外战，神的国必须要拓展，耶稣托付我们福音要传遍天下。所以我刚才讲的说了 RPG 是一个世界祷告世界宣教的运动啊，是要这三个外战。好，那么所以我说呢，那到底我们怎么进行呢？那这个第一个感谢赞美，那么就是轮流赞美或是感恩啊，就是轮流开口祷告。那么感恩事项请具体，你越具体你的祷告就越深入，你就会越经历神。所以我们的具体的祷告里面很重要，跟我们自己有关系，越具体越好。而且呢，一次只赞美感恩一件，可以按照的时间可以轮流一轮两轮三轮，那么好，这是第二。那第二个呢，互相代求啊，那么就是轮流为彼此的需要祷告，很简单， A 为 B 为 C 或 C 为 A， 轮流一到三个轮，那么看时间。那最后呢，福音转化，那轮流为 best 的祷告，福音行动或爱的行动。那在这里我们需要训练，那弟兄姊妹刚开始的时候大部分都不习惯，因为以前没有这种福音的习惯，透过这个帮助弟兄姊妹每一个礼拜因为在 RPG 要为福音朋友祷告，所以训练出建立一种传福音的生活心态。我们有个同工啊，传道人，他说以前他也很愿意带家人信主啊，所以呢也有时候就会为家人的归主祷告，但是他自己说啊，想是想啊，但是有时候就有一搭没一搭的，久久的哦想到了再为家人归主祷告。可是他说自从 RPG 以后啊，因为他自己是传道人，所以他下面同时有五个 RPG， 你知道每一次 RPG 都会要为你的福音来祷告，为 他的福音朋友，他的对象就是他的为信主的家人，所以呢很重要的他就在那边为自己，为你知道吗，很有意思。他说以前久久的为全家归主祷告，但是现在他说我一个礼拜五次为我全家归主祷告。弟兄姊妹你有看到吗？神一定会透过一个礼拜五次为全家归主祷告，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你要看到神在你的家里动奇妙，何等奇妙的大工。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训练，帮助弟兄姊妹能够转向国度，也帮助我们开始懂得有爱的行动。啊，当然，这一点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为国度或公道事项，因为有时候个人福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有国度性的、教会性的、小组的。那譬如说，我们现在就是疫情很重要咯，那这是每一个 RPG 我们都为疫情祷告，所以我们是那1400个 RPG 小组里面每一个 RPG 我们都会为疫情祷告。当教会发一个公道事项，我们1400多个小组都会要为这个公道事项来祷告，你就看到那个祷告的能力。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好 ，OK， 好，谢谢同工帮我们放了这两段影片啊。你说哇，这个牧师讲到好快啊，对不起，因为我把它弄快一点点所以大家你们可以上网到 YouTube 上面，你们去打 RPG 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影片的介绍。但是我简单的说一下，就假设呢我不好意思，我请观察到来前面跟 Tiffany 来前面好了，不好意思，请你们就站在这边，然后我稍微说明一下也许会更清楚一点点。假设我们三个人就是一个 RPG 小组，然后我们现在就一起祷告，电话或者这个或者是这个 Zoom 一打开，然后我们就祷告，先不分享，一分享就不祷告了，就讲了，所以呢我们就祷告。所以可能就说 OK， 我们就假设我观察到 Tiffany 这个轮，然后我们就来感谢，一开始就感谢赞美神，对不对？而且很注意一个事情，你感谢赞美神讲，你比如说我感谢神感谢一件事就好，你不要感谢十件事 OK， 一件事我感谢完了，观察到再感谢，然后完了呢该 Tiffany， 完了我还有要感谢的事情嘛，对不对？我还可以再一轮。意思是说什么呢？每一轮祷告每一个人的祷告都是很简短，不是很冗长的。好，那我们在一开始就可以说好，我们今天感谢赞美神三轮先讲好，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完了呢感谢赞美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彼此的代祷。那彼此代祷他们怎么做？也不是分享祷告事项，分享代祷事项一分享呢就半个钟头过去了，最后祷告就两分钟结束的。不，他们不分享我就祷告。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彼此祷告的事项呢？他们很聪明，我先为我自己祷告，然后呢观传道他听到我为我自己祷告，他就知道要我在祷告什么事情，对不对？他也为我祷告，然后完了他为他自己祷告，然后完了 Tiffany 呢就为观传道祷告，再为他自己祷告，完了以后呢我再为 Tiffany 祷告。我们就进行第二段日用的饮食，彼此的代祷。完了以后，我们就开始为 best 为我们的福音朋友祷告，为教会的公道事项祷告。那一样一次就祷告一个事情就好了。所以我们这样每一个祷告都是很简短的，然后呢，这个律动是比较快的，然后祷告的架构、祷告什么，这个方向是很清楚的。那当我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如果每一个人的祷告都是够简短、够准确、 够具体，其实不会花很长的时间。慢慢呢，操练久了，可能一开始我们搞不好五分钟就祷告完了，没关系，就五分钟也很好。慢慢慢慢，可能大家的默契各方面，祷告的生命都提升，可能慢慢会到十分钟，甚至到十五分钟，这样也很好。但是很注意它的一个关键点，有一个清楚的架构，大家知道要祷告什么。然后呢，每一个人祷告是很简短的，不然很容易这个，我们三个人祷告，第一个人一祷告，他就祷告五分钟了，你知道吗？然后呢，其他的人就说，哇，这个人这么会祷告，我都不敢祷告了。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很简短的祷告，也会帮助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都可以一起投入在祷告当中，然后一起经历奇妙上帝的作为。好，我们谢谢他们两位，不好意思哈，请你们。然后那他里面也谈到这个属灵同伴小组。那我们呢过去的一两年我们也有这个灵修祷告小组。那但是呢我们觉得说不要光是灵修祷告了，属灵的同伴也有一些这种生活的部分的一起。所以呢我们就今年就不叫这个灵修祷告小组了哈，我们就比较叫做属灵同伴小组。那属灵同伴小组里面呢有一起祷告，就是很关键很重要的。那刚刚他提说原则上不分享，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现代人大家都很忙碌，所以我们不分享，这样祷告完可能就是五分钟哦，十分钟，不会成为心理的负担，也可以时间比较，就是可以长期的做。那当然如果你们慢慢建立的关系很好，偶尔说哎，我们今天分享一下，大家时间都可以，我们分享分享，当然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呢它里面谈的就是很重要，我们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按照我们今天说的，就是说呢耶稣已经升天，在那里做王掌权，在天上做王掌权，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有上帝的同在，我们能够带下天国的那个权柄跟能力，然后会在这个世界上面看到那个真实的改变翻转和影响。而且像我们使徒行传说的，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给门徒的一些使命，不光只是个人的生命平安顺利，不光只是心灵安静，不光只是说家庭和谐跟兴盛，这些都很好，但是不光只有这些，耶稣给他们的，耶稣给这些使徒们的，是要去到普世去宣扬福音，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要到地极为他做见证。所以这个祷告也以主导文的架构都含挂在那个里面。那盼望我们新的一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你都有属灵的同伴，你都有可以一起祷告的属灵的同伴，属灵的对象。